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参加中国平安2014年第三季度业绩发布电话会议。今天参加会议的管理层有中国平安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总经算师姚波先生，以及平安银行副行长蔡丽凤女士。本次电话会议将以普通话进行，时间为45分钟。为让更多的参会者能够提问，会议将直接进入答问环节，请提问者每次只提出最多一个问题。提问前请首先知会您代表的公司和本人的姓名，谢谢。
谢谢。现在进入问答环节，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铃新键等候，先听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现在进入问答环节，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第一位有请中信证券彭成尊提问。
谢谢。管理层你好，恭喜公司取得这么好的一个三季报的一个情况。然后昨天我们看到公司公告了这个千人的这个持股计划，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公司是怎么考虑的，然后为什么不考虑其他方案，比如说股权激励等等。
好的，谢谢您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这个实施这个股权计划的这个目的的话呢，是因为这个因为随着这个公司早期的有一些这个员工股的这个退出解禁之后的话呢，管理层的这个持股比例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少，然后的话呢，是最近呢，特别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是这个证监会啊也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这个指导意见啊，对这个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有一些这个规范。那我们也积极响应这个政策，然后也制定了这个目前这样的一个核心人员的这个持股计划啊，目的是这个建立这个健全的基于公司中长期业绩表现的一种约束机制，来促进这个公司啊长期持续健康的这个发展。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其他的这个股权激励计划，可能因为本身平安还是一个这个金融企业啊，在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监管规定啊，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政策规定嘛，所以说在考虑各种情况的这种选择情况下，我们觉得目前这种方案还是可以获得广大这个包括董事会啊、股东大会啊，还有监管这些支持。
谢谢，有请下一位提问。
下一位有请中金公司唐胜波提问。
谢谢姚总。我的问题是，这个是设计的这个计划，它是怎么样获得这些股票？它是在二级市场，只是在二级市场购买呢，还是会有比方说定增啊，还是有多种方式？谢谢。
它主要是通过这个二级市场的这个购买啊，二级市场的这个购买。它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来源的话呢，主要是这个计划的这个参与者他们的这个合法的这个薪酬与奖金啊，特别是包括这个奖金啊，在这个有一部分是这种，我们有一些是这种相对这个长期递延的这个奖金的话呢，是有一部分转化成为啊，他如果那个参与人他自愿的话，可以去在二级市场啊，或者给这个公司应该是一年实施一次这个统一行动啊，购买一些这个股票啊，购买二级市场的这个股票啊，而不是新股的发行。
谢谢，有请下一位提问。
下一位有请国泰君王宇航提问。
请问管理层，这个员工的这个递延的奖金大概占他们全部的总收入的比例是多大？然后其中 将会用来作为这个增持股票这部分的比例大概有多大？
这个问题，因为各个层面的这个员工的话，他的这个奖金的这个结构啊，他的薪酬结构啊，都会有所不同啊，都会有所不同。这个越高层面的这个管理层的话，他长期的这种递延的这个部分的话，他的这个比例会越高啊。那个下面的话呢，他的这个固定的这个部分会多一点。所以说没有一个可以这么简单的这个明确的这个比例。而且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这个员工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参与度。目前的话呢，我们只是这个有这样一个大致的这个方案，后续还有很多的这个实施的这个细节啊等等的话，都要这个再进一步的一些明确啊优化啊等等。好，谢谢，请下一位提问。
大家好，子熙提问，请在滑梯上按星一键等候，选星号键，再数字一键，谢谢。下面有请高盛证券李楠提问。
哎，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蔡行长，就是现在我不知道除了信用卡之外，我们就是平安银行还有这个集团各个子公司之间的这个协同效应，就是今年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然后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您现在对这个零售贷款的这个资产中心化，未来我们会有哪些创新？是不是能有一些分享和我们投资者？谢谢。
好，谢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平安银行作为零售银行呢，更关注的就是现有客户带有资产才有存款的。所以在我们那个大保险那个集团的背景之下呢，我们信用卡的那个客户迁徙已经开启了几年，也做得非常不错。我们呢一直都有关注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电子卡的客户啊，财富客户啊，这几年呢也通过很多不同的项目了，但很有序的推进的。所以呢今年我们那个整体我们做零售银行的那个财富客户数啊，客户的管理资产呢，房款呢，这增长都不错，大家也看到了。其中那个集团的那个其他的占比也每一年都有增加，所以这个是做的比较好的。然后呢这个关于那个资产证券化啦，就是我们也会配合那个民间的一些追求，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比如说在六月底的时候，我们也出了第一笔我们的那个 ABS 的那个资产资产的证券化，我们呢会按照那个监管的一些要求之下，我们会尝试的。谢谢。
好，谢谢。
谢谢，有请下一位提问。
下一位有请中兴公司唐
成
波提问。
谢谢，我再提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季报里面的，因为我们这个前三个季度财商潜力是非常好的，特别是综合能力非常好。我的问题是，在这个财险里面啊，我们现在这个信用保证保险，它的这个保费和利润分别是多大的贡献？谢谢。
关于这个数字的话，我们可能会在年报里面这个在这个公开来这个披露啊，但季报的话暂时这个我们没有披露啊。当然这个我们信用保证保险在今年的这个发展情况都是非常的这个不错的啊，因为增速也是非常强劲的啊，也在这个产险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金额当中也这个比重也是在这个提高的，所以我们也是会考虑在这个年底的这个报告当中做更详细的这个披露呢，作为更多的了解。好吧，谢谢。
好，谢谢。
下一位提问。
下一位有请高盛的 Nancy 提问。
管理层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这次在季度报告里面都做了很多的披露，非常感谢这个多做了很多披露，然后好像公司也更加强调就是银行和信托的风险管理。那我想问一下，其实银行的那个 risk weighted asset 增长也是蛮快的， 好像和要强调在这个比较 late cycle 的时候进行更多的风险管理有一点点冲突。那请问管理层是怎么样去想的，怎么样去平衡这个成长和风险管理中间的关系？谢谢。
好，这个我想我们银行目前的这个业务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势头，我们其实应该是不错的，是非常强劲的。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贷款差不多有20%左右吧，23.9%的增长。存款啊，不好意思，存款有这个24%的增长，贷款有17%的这个增长。那这些增长都得益于我们这个过去几年这个银行在这个新开了很多的这个事业部，然后的话呢，也把这个这个激励机制啊，逐步落实到位，然后我们新的管理班也非常的这个努力，所以说整个这个momentum也是不错的。当然，我想这个但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这个风险管理啊。那另外一个，我想各位也非常关注啊，资产质量。资产质量的话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目前我们的这个 NPL ratio 还是这个0.98%吧，还是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是相对比较一个平均的这个位置。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这个关注类的这个额度也在上升。那我们的这个观点的话还是这样的，就是银行有一些是有一些这个历史的这种一些不良的这个资产啊，是需要去消化的啊，需要消化的。特别以前在新发展的时候，有那些这个贸易融资啊等等，还有一些高贸企业，还有一些中小的这种制造业啊，它都会产生在目前这样的经济环境下，这个压力也比较大，有些不良的这个资产在这个反应当中。但是我们的这个发展的方向还是通过这个合理的这个调整结构来增长，我们是用这个发展中去解决这些历史的这个问题。如果你银行不赚钱的话，你不去发展的话，那这个历史的包袱就会越来越重啊，就会越来越重。那我们现在的这些新增的这些贷款啊，新增的这些存款啊，包括我们这个一些的这个贷款的这个客户的这个质量，都在这个持续的这个改善当中啊。那些历史的这个问题，我们让它逐步的去反映，然后去用我们新的这个产生的这些利润去消化。你也可以看到，今年银行整体它的这个收入增长应该都是不错的啊，收入的增长包括它的这个拨备前的利润都有接近50%左右的这个增长，那也给了我们更多的这个空间去分析拨备，去消化这个不良的这个资产。我甚至说以前我跟投资者沟通的时候还有一个比喻啊，在七年之前我们上市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投资者都会担心啊，居然高利率保单的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高利率保单呢，可能占了我们20%-30%左右的这个准备金啊。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平安这个寿险的这个业务，随着这个新业务不断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发展之后啊，现在这个就这些高利率的这些问题，但当然高利率保单本身它这个包还是在有些这个亏损，但是它已经在这个整个平安的这个 overall 的这个 portfolio 里面，它的占比越来越低了。所以说我们还是通过一种发展的这个模式去解决这些历史的这个问题啊，不能说哎我就要控，因为我以前有一些这个风险，所以我不去发展啊。我觉得目前的这个银行的这个势头应该是还是不错啊，还是不错，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平衡。
谢谢，有请下一位提问。
下一位有请瑞银证券潘宏文提问。
管理层你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寿险的，其实我想问一下，我看到我们三季报披露的前三季度的各险新单的这个增速比上半年要增长更快一点，就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我们三季度的这个新业务价值增速相比上半年是不是会更快一些？还有就是想姚总展望一下那个四季度到底这个新业务价值增长是什么样一个趋势，是保持稳定呢，还是说会越来越好？第二问题就是关于信托的问题，就我们看到我们信托的这个领导有一个变更，就想问一下新的这个领导来了之后，对这个信托的这个发展战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或者说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谢谢。
好，谢谢啊，今天回答那个寿险的这个问题啊，我想这个 今年呢、啊，今年三季度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这个我们希望做得更好。我们在这个季度的这个报告当中啊，也提出这个寿险的这个新业务的这个增长速度啊，也是应各位很多的这个分析师啊要求，我们也在不断的这个改进啊努力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寿险这一次的这个新业务的规模保费是423亿，同比增长16.9%啊。比那个半年的时候这个减弱左右还是好了一点，还是好了一点。可能当然这当中也是有个季节性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本身这个寿险的这个我们今年以来的整个这个增长的这个势头就不错啊，就市场这个势头不错，然后业务结构也非常的这个理想。另外我们这半年的时候也披露了我们的人力的增长速度啊，人力的增长速度都接近10%左右。所以说整个这个平安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在每年的这个增长都保持一个比较稳健啊，而且比较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虽然三季度我们没有披露这个新业务价值，但是我想我们的这个业务结构都是比较稳定，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这个新业务价值的这个增速跟这个 FYP 保费的这个增速应该也是这个差不多的。然后的话呢，展望这个全年的话，我觉得我们整个这个全年的这个业务增长都应该比较平稳啊，应该比较平稳。我们的这个波动应该还是比较少，所以说我也这个比较有信心，我们寿险今年全年的这个增速的话也是跟半年啊三季度都是应该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水平。好吧，另外的话呢，关于信托的话呢，就是信托的这个管理层教授，其实平安我们下面有这个十几二十家子公司啊，每个这个都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种管理机制，这个每个子公司的 CEO 班子啊等等的这个管理层啊，以前也是这个经常出现一些调动啊，有些是这个调到这个集团担任更加重要的这个岗位啊，新的这个跨公司系列的这个调动都是有的啊。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觉得在过去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尝试啊，其实这个一个 CEO 是从另外一个行业跨到了另外一个的话，其实他在这个对那个新的公司的话，他带来一种新的这种 exposure， 新的这种视野，然后促进那个公司的这个发展，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挺好的这个经验了。所以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也是把银行的这个张总啊，张行啊，调到这个信托啊，因为信托本身其实跟银行之间的这个合作啊，还是挺多的。原来董总的话呢，这个调到集团啊，会有更加重要的这个职能啊岗位啊，所以那个张总也刚刚到位啊，我信托也会尽快的这个制定新的这种发展战略啊，新的这个发展战略。啊，让信托可以更好的这个更健康更持续的这个发展，是这样。
谢谢，有请下一位提问。
下一位有请长江证券周静静提问。
谢谢，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就听不见啊，响一点。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整体来说，其实三季度公司进行一个资产减值的规模还是不小的，所以想要了解一下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整个14年资产减值规模的一个市值也都还比较大，然后想要了解一下主要的一些原因，然后对于15年可能整个的一个展望。第二个问题呢，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现在尤其是14年下半年整个利率都在下降的一个环境之下，公司怎么去保持整个净投资收益率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谢谢。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银行是吧？银行方面的。
不是，就是关于公司整个的那个资产减值的。
啊，投资的资产减值是吧？
对，投资的资产减值，对对对。
啊，投资的资产减值，对，我们今年的这个投资的资产减值这个压力还是有一点的，特别是在上半年的话，上半年的话是76亿左右吧。那今年三季度也有一点，那目前我们有应该有 这个89亿左右的整个的资产减值啊，资产减值。当然，这个展望四季度的话，其实我们这些压力，这个资产减值的这个压力都在前三季度基本都释放掉啊。主要的以前跟大家沟通过的，主要的还是在我们持有的一些这个银行股啊，大型的这个银行股方面的这个减值。那目前的话，这个通过减值之后的话，那个我预计到前年的话，四季度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更多的这个减值啊。那减值其实是不影响那个净投资收益啊，减值是会影响总投资收益，净投资收益主要是靠这个债券的利息啊，债券的这个利息，银行的银行存款的利息，还有我们那个债券计划那些。还有那些股票的这个分红，主要是这样。投资收益率什么展望？净投资收益率我们还在持续的，今年以来还在持续的这个提升当中。我觉得我们今年也把这个净投资收益率在目前应该在5.3%左右啊。我们大概这个去努力去提升吧啊，提升这个净投资收益率。当然目前如果这个债券利息的下降的话，对净投资持续提升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一定的压力啊。但是目前5.3%的这个水平，我们已经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这个水平。谢谢，有请下一位提问。
下面有请盛博盛武提问。
哎，方先生您好，感谢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是三季度因为您的其他的公司都没有有这样的一个就是 conference call 给我们啊。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寿险渠道的，就是我注意到您的那个寿险渠道的保费的增长还是非常好的。那我想知道就是主要对公司来讲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吧，或者是产品方面的，或者是commission 方面的，就是能够达到这样好的一个销售业绩。第二个呢是在银行就是平安银行，那个关注类贷款是就是三季度已经涨到3.2%。我想知道就是说这个关注类里面的资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性质，是定义为关注类，然后就是会不会在四季度或者是15年这个3.2%还或者是会往下降呢，还是往上升？然后就是公司有没有什么一些具体的举措去消化这个关注类，或者是解决这个关注类的问题？谢谢。
我要回答第一个问题，看看您那不是这样好吧？那关于第一个寿险的这个增长，寿险的话呢，其实特别是在寿险的这个代理人方面的话，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寿险是一个长期经营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啊，一朝一夕啊。那其实从某种情况来说的话，今年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增长，从某种意义上呢，它也不是单单今年的这个努力，它可能是很多年之前的3-5年这样的2-3年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这个成果。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这个增长的话，在过去几年的话，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代理人的队伍是在一个持续稳健的健康的这个增长过程当中啊。那在过去的2-3年的话，我们的代理人队伍啊，都有每年都有7%到8%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今年上半年啊，更加速一点到10%左右啊，10%左右。那其实寿险的话，它这个主要的两个因素驱动它的这个新业务的这个增长啊，第一个就是代理人数，第二个这个队伍的这个产能啊，
政策支持，所以说代理人数的增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持续的一个代理人数的这个增长呢？除了公司在以前很多年前的这种一直以来的这个培训啊，这些这个 commission 的这些机制啊等等的话，那另外也是跟我们这个中国金融的这个模型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因为平安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代理人，他除了可以销售寿险的保单之外的话呢，他还可以销售平安其他金融的这个产品啊，就包括最显著的这个车险啊，还有银行的信用卡，还有一些信托证券的一些产品。这些这个产品的这个提供，其实是让代理人有了更多的这个业务收入啊，业务收入。那业务收入多了之后，他就是他的这个赚的钱更多了，他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生存下来了，生存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可能跟其他保险公司大家都在这个招聘很多的这个新的代理人，但我们这个综合金融的模式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代理人的流程率，包括我们的一些同业的流程率高的时候呢，你的队伍就是可以健康的这个持续的这个增长啊。所以说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产品啊，产品本身啊都是一个短期的这个炒作或者怎么样啊。我平安最更关心的是一个基本面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提升和改善啊。那我们也相信基本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竞争优势。
实际上我们那个第三季度包括期末了，我们关系类的贷款呢，比年初增加了138亿，就是好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达到3.2%。那我们看看主要的内容呢，它主要新增呢就是集中在那个中区，主要集中的行业就是那个中小的民营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其中呢，那个钢贸和煤贸那个增长呢就比较明显。那我们也非常关注那个关系内贷款的原因了。那主要的就是因为整体那个经济的增速的放缓，然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的更入推进的影响了。同时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民营的中小企业收信客户，他们面临他们一些经营不是很顺畅，他们的利润下滑了，融资困难等等呢，面到一个期间呢比较紧张，应收的商款回收他们也比较困难，资金周转也比较不灵活等等的原因，但是他们比如说要还利息啊、逾期啊，这些我们就是放在关注内的。因为种种的原因呢，我们觉得吧，还是那个咱们呢，因为还没充分的暴露，我们觉得因为整体那个经济还是比较不稳定了，所以还是会有一个上涨的。不过在银行来说呢，我们针对这些逾期的贷款呢，我们已经建立那个问题的授信管理机制了，我们会重点来监控的。我们会用名单制逐一的来看看每一个这些企业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历史了，我们是收购几家银行，特别那个深发展了。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幸运的，就是到那个国内大家银行都非常的担任的发展专门那个贷款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小，我们是大保险小银行。所以我们呢在面对那个经济下行呢，各个银行都很努力的控制，因为我们以前的规模比较小，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做到了，我们主要集中在中区，所以我们特别考虑我们三老分行成立一个特别的中心来处理这些，然后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名单我们都去关注，有一些要退出的我们就会主动去退出。我们也有几个例子了，就是我们因为每一个名单我们看得很细的，比如说有一些企业他还没那个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就主动退出，我们也有代价的，我们有一些存款也没有，不过事实证明给我们看了，我们管得这么事比较集中的，我们真的可以背过一些比较不好的那个企业暴露之后的那个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是比较集中在中区，集中在整个行业，我们也通过比较针对性的比较敏感期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谢谢。
谢谢，有请下一个提问。
下一位有请中信证券彭程正提问。
感谢管理层再给我一个提问的机会。我这个问题是关于非标资产的。我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用公司公布的那个中报数据，算一下，我们公司非标资产占比当时的数据大概是 14.7%， 应该比行业的这个整体水平会稍微低一些。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行业的情况，保证会公布的数据到三季度末的话，其他投资类大概占比是 21%， 这个比例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往上走。所以我想知道咱们公司这个比例是怎么变化的，三季度的情况以及四季度大概会怎么走，然后咱们公司对于就是这一类资产的一个配置中长期有没有一个目标。
非标资产保险我们的半年的这个数据三季度应该差不多啊，跟我们这个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化。那就像你说的，行业如果20%的话，那我们应该是低于这个行业。关于这个分标主要是包括债权计划，还有一些信托的这个计划啊。那主要的这个考虑的话，就是它的一方面它的这个收益和流动性和风险的这些平衡嘛，综合的这个考虑。那我们觉得这个我们目前的这个配置是我们目前比较差不多这个就在那个配置的这个范围之内了。那我因为具体配置多少是公司的一个在战略配置上的一些这个策略的话，可能也不宜对外这个披露。当然我们配置完之后做完之后那些是会让各位知道。那我们目前这个我们对我们目前这个比例还是比较 comfortable。
谢谢，有请下一位提问。
大家好，是西提问，现在话接上请电等候，先新号键再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是西提问，现在话接上请电等候，先新号键再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是西提问，请在话机上新线等候，先新号键再数字一键。下面有请博泰君王玉航提问。
谢谢管理层。我发现这个下半年的时候，这个拆迁综合成本率可能有一点抬升的这个态势。我想帮我判断一下，现在是不是又回到了一个上升的回升的一个这个周期中，长期来看，谢谢。
一般来说啊，这个综合成本率的话呢，一般来说它也是有季节性的，特别是一般来说这个下半年的这个综合成本率的话呢，会比上半年呢这个会高一点，因为很多的一些包括一些这个巨灾啊，这个台风啊，还有水灾啊，大部分的时间啊，从中国的这个发展规律来看的话，它会在下半年发生，所以说下半年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包括财产险啊，还会影响到一些车险方面的这个综合成本率，会下半年会比上半年高一点点啊，高有的时候打太多的话会高很多啊，会高很多，这是一个比较通常的这个规律，所以说我们三季度的话呢，比半年的时候高出一点点是吧？我们是94.9对94.4啊。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范围，这个不足以说这个像你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underwriting 的这个 cycle 这个 trend 又改变了啊，这个还得不出这个结论。
谢谢，有请下一位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新建等候，先新号键再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日期提问，请在话机上新建等候，先新号键再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日期提问，请在话机上新建等候，先新号键再数字一键。下面有请长江证券周静静提问。
哦，我
喂，嗯，你好，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公司的那个赔付支出和退保支出。然后呢，可能公司今年整个一个退保支出看起来增长的不是特别快，但是有没有可能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因为现在可能参看其他同业的另外三家公司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一个退保支出增长都非常快。那么我们可能认为这个退保支出增长很快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银保提到的原因，第二个是有一些高限贷的产品可能在一年期末之后会有一个退保这个集中释放，所以公司可能对于今年对于明年可能退保支出这一块的一个预期大概是什么样的？谢谢。
因为像你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退保的话，像跟其他公司还是差异比较大的，这个我们目前这个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像主要的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其他这个公司的话，它有很多的这个银保的这个业务啊，银保的这个业务，如果银保一般这个期限都是在5年期左右啊，很多的这个大量销售银保的话呢，在到一定的这个每年啊，其实这个压力可能每年都会这个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话，3-4年之后，客户的如果他的预期达不到当初这个销售给他的时候，他这些退保金都会增加啊，都会增加。所以说我们这边我们的这个退保这个增加也是在银行渠道方面啊有一些压力，但是问题是我们整体的这个银保贷在寿险的话，这个都不到10%啊，所以说我们整体目前的这个个人业务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退保都是一个非常这个健康的这个水平，健康的这个水平，所以我觉得明年的这个压力也主要集中在这个银保方面，但银保这个对整体寿险来说，这个都不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啊。当然整个行业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但3-4年前销售如果这个银保这个大量销售的话，那到了这个3-4年之后，它的这个特别到4到5年的时候，它的这个退保压力就会比较大。这个对那些销售很多银保的这个公司的话，压力可能会大很多啊。我们这方面的话，可能跟行业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差别。
谢谢，有请下一位提问。
大家好，是西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新建等候，选信号键再数字一键。下面有请交银国际李珊珊提问。
感谢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想请教管理层，我们那个陆金所去担保的推进的一个计划，另外就是在陆金所在这个平安集团未来的这个框架中，我们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战略定位？谢谢。
陆金所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发展的这个势头也不错啊，那特别在今年的半年和3季度，我们到了年底，我们会继续更多的这个披露一些陆金所的一些数据啊。那按照今年3季度我们披露的话，我们这个零售的用户数、注册用户数已经突破了这个300万啊，每个月还是以这个几十万的这个速度在增加啊。然后我们机构客户数也在持续的这个增加，交易的这个规模同比都有大幅的这个增长。那这个陆金所的话呢，是平安内部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啊。那未来我们是要把这个陆金所做成这个国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非标资产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这个平台啊，交易的这个平台。那陆金所本身它是一个交易和信息的这个平台啊，交易和信息的平台啊，它本身不承担这个更多的这个交易啊，或者是信用啊这些风险。所以说我们这个也在这个慢慢的这个有些这个推出的这个产品也看到已经没有担保了。有一些部分的一些产品还有担保，所以说这个过程我们是在这个逐步的这个推进过程当中啊，特别是经过2-3年的这个运营当中啊，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这个风控数据，也验证了我们的这个模型的可靠性啊，还有客户的这些评级系统啊，所以说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下来的话呢，陆金所未来将是逐步取消担保啊，推出这种个人信用评级的这种征信方式啊，向投资人披露这些
这个借款人的这个风险等级，帮助投资人对风险做出适当的这个选择啊。那以后的话呢，其实取消担保之后，我们也可以看，也在积极探索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式。情况的前面提到了啊，建立个人的这个信用评级体系啊，同时也鼓励这个出资人分散投资啊，把资金分散到了一些大量的这个项目当中啊，不应该集中这个风险。那另外的话呢，也可以这个设立一些类似这个银行啊风险拨备的这个准备金啊等等啊，这些这个在啊国外的一些操作当中、实际的当中都有。那我们未来也会啊不断的这个研究啊一些更多的这种方式啊，来帮助投资者做出啊更合理的啊投资的这个决策。
谢谢，因为时间有限，现在有请最后一个提问。
最后一位有请 SPQ 飞跃提问。
您好，我想追问一下关于那个陆金所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提到已经有产品开始脱担保了，是哪些产品是脱担保，哪些产品还没有脱担保？因为最早的那个稳银安逸贷那个是交易量最大的，但这个没有脱担保。
在你上我们的这个网站的理财频道里面啊，有一些这个产品，以前我们推出有个叫做18这个产品啊，它这个不是它不是这些有些产品，这不是 P2P 的这个产品啊，它是我们所谓的叫做 B2C 的这个产品啊，它有些已经是没有担保的。如果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投资的这个行列里面，都说12个月有8点。或者6个月有8.3、8.2的这个一些产品，它应该是没有担保。
OK， 谢谢。
谢谢大家的提问，今天的电话会议到此结束，随后英文会议呢将于5分钟之后开始。如果大家希望继续参加会议的话，麻烦重新拨入电话号码，并且报出英文会议的那个参会密码是5068。谢谢大家的参与，再见。